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厉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
墓碑》。
这事儿发生在2010年的6月，煞无道事件告一段落，我和胡宗仁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我重操旧业比较简单，老胡呢就相对困难了点。一是因为他不是重庆本地的师傅，虽然能力也非常出众，可是在这片地盘却还算是一个新人，加上他成天忙着跟傅韵妮谈恋爱，所以吃了些苦头。老前辈司徒师傅的生意可就从来没断过，我跟这位师傅就常常照顾一下胡宗仁，推荐一些活计给他。这次的洋人街事件，虽然是胡宗仁负责接的单，但是由于不是本地人，对当地不太了解，所以他还是拉上了我。作为一处巨型的游乐场，洋人街里头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美食和特色店铺数不胜数，所以刚一接到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要请我吃饭呢。没成想胡宗仁说这回是出事了，有人在洋人街撞鬼了。他呢已经蹲守了几天了，没什么发现，灵异反应倒是有，不过却无法确定准确的位置，所以需要我去帮帮忙，一起去找找这个鬼。我一听就有点纳闷了，洋人街这种地方每天人流不息的，一个阳气如此旺盛的所在，怎么会闹鬼呢？而且那儿刚建完没多久啊，崭新崭新的，又没死过人，边上就是一大佛寺，哪来的鬼呀？胡宗仁就跟我说，这些我之前也想到过了，但是没办法，现在既有目击证人，我也检验出了灵异反应，所以有鬼是事实存在。如果要是硬抓呀，多耗点时间也行，但是不知道这鬼的由来跟动机，就没法决定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付。我一听笑了，我说你什么时候也学着我刨根问底了？你不是那种无脑硬闯型的吗？哎，人是会变的嘛，这样对那些灵魂也是一种尊重嘛。于是我答应了他。到了洋人街的时候差不多是中午了，他一边请我吃东西一边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前洋人街营运管理办公室的一名负责人给他打电话，说一个星期里边他们接了2通市民电话，都是说自己遇到了一个身穿长衫脸色铁青的老头，一个人站在河边双手交握，样子像是要跳河。这两名市民呢就都过去好心的劝过那老头，说这天儿都这么晚了，这您这么大岁数站在水边也不安全，快回家去吧。可是老头听了之后转过身来，表情非常的愤怒，然后就开始追打这两个好心人，还一边追一边骂。被追打的市民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回头一看，就赫然发现身后那老头不见了。 管理办公室平日里接到的那些投诉电话，差不多都是什么受到假钞啊、食品不卫生啊这些小事儿。所以接了这两通电话之后，负责人就觉得有必要查一查了。可是我知道洋人街一向是标新立异，街上走着个阿凡达都不奇怪，商家各有奇招。但这些都必须先得到管理办的许可才行。胡宗仁告诉我说，那负责人觉得奇怪的是，洋人街最近没搞过什么民国风之类的活动，而且就算是搞，那个身穿民国长衫的怪老头出没的地点也不对劲儿啊，绝对绝对跟民国没有关系，因为那是洋人街的非洲村。胡宗仁前两天也尝试着去跟非洲村里的黑人妇女们沟通过，但是呢，由于语言不通，没了解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他就又花了好几天去那蹲点儿，甚至还在整个非洲村的范围之内做了个结界。如果那个穿长衫的民国打扮的老者是个鬼的话，是绝对出不来这个结界的。可这一切到现在都没有个结果。听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打断了他，你听谁说那老头是个鬼的？万一真是商家搞的什么另类的活动呢？胡宗仁摇摇头，你别急，你听我说完。原来这个打电话给他的管理人员接到投诉之后，先是代表洋人街给那两位市民道了歉，然后呢就去翻看了当天的监控录像，打算呢找到元凶之后查一查到底哪个商家请来的演员，这怎么随便乱打人呢，再对那个商家进行处罚。但是当他看到那两段视频的时候，发现两次都是一个人在前头跑，穿着灰色长衫的老人在追，可是那个老者一出现在镜头里头，摄像机就像是被磁力干扰了一般，画面上就会出现混乱的波纹。而且第一个摄像头的画面过了之后，在第二个摄像头拍下的画面里就只剩下那两个被追的人了，老头没影了。所以管理办的人就怀疑这情况是不是闹鬼啊。在那段日子里有一段什么葡萄牙车祸录像，网上呢挺火的，很多人从那段录像当中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就是当鬼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多少会对摄影器材和拍摄出来的画面造成干扰。所以这位负责人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打听到了胡宗仁了。胡宗仁当时到了洋人街，就直接跟这位来到了管理办三楼的监控室，这里边平时没有人值守的，简单沟通之后，负责人就给他放了那两段录像了。胡宗仁刚看完第一段就明确地表示这绝对是鬼事，因为这很容易判断。首先那个长衫老头出现的时候，脚步的移动不合逻辑，正常人走动的时候，尤其是着急的奔跑的时候，脚掌落在地面上的那种视觉感受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可是这个怪老头的脚步却是飘着的，像是在滑冰。我跟胡宗仁以前遇过那么多的鬼，不管这只鬼的年龄大小，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男的还是女的，都能表现出来和他们的外表不相符合的超越正常人类水平的能力。你就比如说画面当中的这个怪老头，看上去怎么都有七八十了，能跑得那么矫健就很不正常，再加上 有哪个商家有胆子请这么大岁数的人来给做活动啊？一不小心碰着摔着，你不就得等着给人家养老了吗？这还没完，更关键的一点是，前头的那个逃跑的被追打的人，在摄像头夜视拍摄的画面当中，还是能够被清晰地拍摄到地上路灯投射过来的影子的。但是那个追打人的老头脚边的地上没有影子。所以胡宗仁当时就跟人家拍了胸脯了，说我会在一个星期之内把这事儿给你办好，还能让你们看见，否则就不要钱。然后他就走遍了非洲村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有鬼魂活动过的痕迹，但是由于许下海口了，说要证明给人家看，所以就不敢轻易的去抓。结果每回都是在特别靠近的时候被那鬼给跑了。他就很懊恼，就把那两段视频转存到了自己的手机里头，反复的观看和研究，又到两个摄像头交接的地方去踏查。结果发现，如果以那个老头奔跑的速度来推测的话，是没有理由不在第二个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当中看到的。也就是说，在第一个摄像头能拍到的最外沿处，和第二个摄像头能拍摄到的最外沿的交接的盲区，这中间仅仅只有不到两米，一米多一点的距离。可那个怪老头就在这区区不到两米的距离当中就消失不见了。说着，胡宗仁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放那两段视频给我看。看完了之后，我注意到除了他说的那些情况之外，这两段视频的时间都是拍摄于半夜的11:20。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正在播出。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洋人街虽然没有清场的时间，但是一般来讲，晚上10点以后就没有什么人了，店铺也都打烊了。这几名游客估计是来谈恋爱的小年轻，两个不同的当事人遇到同样一个老头，遭遇到了同样的事儿，但是又都没受到伤害。整个过程显得这老头像是只想把他们吓跑一样，并不想害他们。我又跟胡宗仁讨论了一会儿，就决定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非洲村离这不远，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在胡宗仁的带领之下，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就走遍了每一个角落了。而我的罗盘也显示了灵异痕迹的存在，可是每一回都是转瞬即逝。我和胡宗仁检查灵异反应的手法是不一样的，他的呢比较繁琐一些，但是呢更准确，我只用罗盘。胡宗仁是道家，讲究五行之术，在搜索这整片区域的时候，我发现了他之前刻在这片区域当中的石头和树木上的摇山符。胡宗仁告诉我说，经过计算，他 已经在这片区域里的五个方位上分别放置了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属性的符咒了。那个民国的老鬼这时候是离不开这儿了。这个五行阵虽然目前还找不着那只鬼，但也就是个早晚的事儿。这就怪了，按理说我跟胡宗仁那都不算是庸手啊，也许单兵作战的能力都算不上是一流的，但是合起手来的话起码还是能顶得上一位老师傅的。可是刚刚我一查到鬼魂的踪迹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做出下一步的反应，那个踪迹就骤然消失了。这就奇怪了，这只老鬼不像是在躲躲闪闪，倒更像是他知道我们来找他，就故意的躲猫猫一样。这种举动我觉得无非就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他可能根本就不怕我们，拿我们当玩物呢。第二，就是这鬼啊他贪玩儿，想跟我们捉迷藏。反正就这么折腾了俩小时，我们还是一无所获。最后实在没辙了，我只好打电话向司徒师傅求援，说了前因后果。电话那头的司徒师傅想了想，然后就指点我们俩去仔细的找一找五行阵范围之内有没有什么老物件，比如说古旧的石凳啊，或者是老房子之类的。我说没有啊，这一片全都是新建的，那些看上去有点岁数的大树都是被移栽过来的，而且这儿主题是非洲啊，怎么可能有咱中国的老东西啊。人司徒师傅告诉我说了，
那可不一定，虽然主题是非洲，但是建筑材料这类东西未必就是从非洲运过来的。
哎，有道理啊。啊，那您先等我们一会儿，我们再去找找。于是我和胡宗仁又回去非洲村的村口，再一次地毯式的巡查了起来。这回我也不看罗盘了，先找到老物件再说吧。就这样又是接近一个多小时，直到快到傍晚五点了，胡宗仁在那边突然喊起来，哎，快过来，这有东西。我赶紧跑过去了，发现他就站在出口的附近指着地面，哎，你看这地上有块碑。由于刚下过一场大雨，地上比较泥泞，我蹲下身子摸出一根钉子来，在那块地面的石头上就开始刮。很快的，青石板地面上就现出了一段碑文，字迹非常的模糊，还是文言文，只能看出个大概的意思，是某某年某某人的子孙某某某修建了祠堂，特此立碑之类的。胡宗仁就耸了耸肩，
这应该算是老物件了吧，这真是可惜了，人家用作纪念的石碑，他怎么当地砖用呢？
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大重庆不是偶然，就连瓷器口这种老街上的住户，还有用当年建文帝逃难的宝轮寺的时候刻下的史记石碑当洗衣槽呢。文物部门当年发现的时候问过那个居民，说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国家文物吗？啊，用它来洗衣服。人家的回答是，这上面有字儿啊，坑坑洼洼的，搓衣服比较来劲嘛。
既然找着了，就给司徒师傅打电话吧。
我把胡宗仁给拦住了，说你先别急， 我觉得这不应该呀。这块碑除了记载功能之外，没什么别的用处。那宗祠里边摆放的是先人的灵位，又不是坟，所以这碑我觉得跟闹鬼没关系。那怎么办啊？还得继续找。我觉得既然是一个施工方承建的，那这批材料的来源也应该一样。附近可能还有别的类似的东西。果然，不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块石碑垫脚石的附近，靠近桥洞子的地面上，发现了另外一块石碑，也是被当成石板铺到地上了。当我看清上头刻着的碑文的时候，心里边就越发的笃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老物件。因为自己虽然模糊，但还是能够从先考二字辨别出这是一块墓碑。要知道考笔这个词儿，语出礼记，是后人对已故父母的尊称。考指的是先父，笔指的是去世的母亲。千百年来，这个专有名词只用于丧葬祭祀。所以我蹲下身去，仔细地看了看这块墓碑。虽然有些字儿残缺不全了，但是从其中的故于民国的字样可以判定，这块墓碑应该就属于我们要找的这个民国老鬼。于是我摸出罗盘，贴着地面，在这块石碑上一打，反应明显，就是他了。至于这只老鬼为什么会出现在洋人街，那原因就多了。最大的可能就是施工的时候挖到人家的坟了。不仅如此，施工方还把人家的墓碑搬过来，任后人踩来踩去，踩来踩去的。这就好像是你好好的在自个儿家里边住着，经过你们家门口，所有人都抬脚在你家门上踹一脚，还把你名字放在地上来回的踩一样。这你别说是鬼了，连人也会发脾气的。我这才给司徒师傅拨通了电话，把这事告诉他了。司徒听了之后一叹气，哎呀，难怪啊，这么忙赶，这闹鬼也不稀奇啊。然后让我把碑上的字儿尽可能的认出来念给他听，他再来想想该怎么来应对这个民国的鬼。我一听就有点傻眼了，老师啊，我们现在连鬼影都没抓着呢，他好像逗我们玩，查得到踪迹没法让他现身，这怎么办呢？
这好办，你先告诉我碑刻的内容，然后你们俩先去吃晚饭，回头我再告诉你怎么弄。
嗯，我一看时间，可不，都晚上六点多了，还真是饿了，就一边认着墓碑上的字儿，一边念给司徒师傅听。
先考老大人王平月之墓，生于看不清。故于民国十五年，福地旦子，这个也看不清，孝子王昌正、王乃文，孝女王什么玩意儿看不清，民国十看不清。
还有别的字吗？
没了。
那你们俩等我一会儿。
说完，司徒师傅就把电话挂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晚上七点多，老师傅又把电话打过来了，说他仔细想了想，生于多少年，孝女王什么的，这都不重要，最后那个民国十什么什么什么的应该是个五字儿，那个年代是没有办法把尸体存放的很久的，所以应当是人死之后办完丧事儿就下葬，因为那时候土地是属于老百姓的，你想埋哪儿就埋哪儿。现在活着就是在人堆里头，死了还得统一放到公墓里边去，鬼挤鬼。至于那个福地旦子什么什么的，后边应该是个石头的石字， 因为洋人街背后的山上有一块名字叫做弹子石的奇石，有很久远的传说的。墓碑的主人应该就是当年弹子石山下的老百姓。旧社会的殡葬一般都会选择离家不远的地方下葬，为的是能够让祖宗找到回家的路。那些穷人家啊，就是随便找一荒坡就埋了，因为穷，墓碑可能都不会立，顶多就是插一木头牌。这种石材的墓碑，说明啊，这个叫王平月的死者属于丰衣足食的人家。弹子石一带是重庆最早的水路码头，热闹非凡，周围全都是民居。你要既想葬得体面又不会离家太远的话，那这老头的坟就应该坐落在面朝江心的河岸边。现在坟墓原本的位置推断出来了，抓鬼那就容易了。你们先用红纸写下我刚才说的墓碑上的内容，给他扎一个灵位，然后啊，你们俩再用东西凿他墓碑，保管他出来现身。这老头之前的那两回现身呢，我估计也不是因为人多踩来踩去的，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那儿走，为什么单只有那两位撞鬼了呢？啊，你想想，而且都是晚上11点多，这说明啊，那两位肯定是做了同一件事儿，招惹了那个鬼了。那墓碑在桥洞子下头，桥洞子旁边他一定是桥墩子吧。你想想，一个男的半夜11点多还没回家，在黑漆漆的桥洞子里头晃悠，他最有可能是干嘛去了？
我
懂了。挂上电话，胡宗仁就凑过来问我，司徒师傅怎么说的？我说你跟我来。领着他走到桥洞下头之后，我就告诉他，司徒师傅说了，你身手矫健，这事儿得必须你去做。胡宗仁一听，两只鼻孔一张，说吧，什么事儿？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我连连点头，对对对对对，司徒师傅说了，他就知道你是条汉子，说呀，让你去桥墩子边上仔细的闻一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灵魂的味道。灵魂的味道？胡宗仁直皱眉，啊，对呀，就是和现在咱们俩呼吸的时候闻到的味道不同的那种啊，很明显呢，你能闻得出来，我看好你。司徒师傅指定让我做？啊，对呀，他说除了你，这世上没人做得了。于是，胡宗仁就凑去了桥墩子那儿，闻了起来。刚闻了两下就大叫了起来，这真有啊，味儿还挺刺鼻的，有点骚，这就是灵魂的味道吗？啊，对呀，很好，司徒师傅交代的任务你圆满完成了，现在过来吧，咱们要开始抓鬼了。于是胡宗仁走过来蹲在了我的身旁，一起把红绳沿着墓碑的边缘结了个火套，其中一头不封闭，为的是能让那个鬼待会儿自个儿钻进来。布置完了之后，我才告诉他，这鬼呢不是因为有人踩了他的墓碑才现身的，司徒师傅说了，是因为有人呢在他的墓碑边撒了尿了。胡宗仁立刻用一种憋屈的、委屈的、仇恨的目光怒视着我，为了表达歉意，我连忙赞美他，所以鼻子灵还是有好处的哈。你看，如果我去闻的话，我肯定闻不明白啊。那个，你身上带刀了吗？
带了。你干嘛？
那你就去墓碑上凿几下呗，我去边上撒泡尿。然后，果不出司徒师傅的预料，在一阵叮叮当当、稀里哗啦之后，胡宗仁大喊了一声，来了。我赶紧拉上裤子朝没收口的绳套跑了过去，
抓住了。
可这老家伙力气挺大，第一下收起绳套的时候，由于套里边的拖拽力太强， 勒得我手心一阵剧痛，我连忙冲着胡宗仁大喊：“快点帮忙！”胡宗仁跳起身冲过来，用他的旧麻袋往那绳圈上面一套，袋子里边顿时一阵横冲直撞的挣扎。过了好一阵儿，才终于消停了。随后，我们按照司徒师傅指点的内容，给这位王平月老人做了个灵位，带到担子石下的江边，送鬼，烧化了。后来，司徒师傅告诉我们说，担子石江边的那一带原本都是老房子，自从南滨路开建，这些老房全部被拆，过程当中就不免动到了一些老坟。事后，我也让胡宗仁去向管理办的人求证过，得知起初洋人街修建的时候，就选择了就地取材。所以那些被当作了垫脚石的石碑都是从附近采集来的，因为地下有老坟，所以当时还故意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动工时间，在半夜11:20放的鞭炮开始挖掘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两起闹鬼事件的发生时间都是在子夜的11:20。第二天，胡宗仁顺利地拿到了报酬，随后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下回我再骗他去闻屎闻尿的话，他一定会用102种道家的法子杀了我。在这之后，老胡也曾经尝试着去寻找过这个王平月老人的后代，但一直未果。而我也曾为此去洋人街探访过。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所以那块有故事的墓碑仍旧镶嵌在那处桥墩旁的地面上。时至今日，您如果碰巧路过的话，还会看到它就在那里。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